各位早，阿弥陀佛。啊，我们上个礼拜进到了《大智论》82卷哦，那么是方便品第69。那么《方广经》在卷23。那这段文一开始先节前身后。称叹了4句啊，其实应该是3句啊，第10句算是一个结论啊，结论。那么接着呢，就讲了10个比喻啊。我们上礼拜呢，大概把这3段问答的节前身后，在一心中一时能具足6波罗蜜，这个上一品6度相摄的结论。引申到说，能够做到这样功夫的菩萨，不是无因无缘的。在10劫因缘上呢，这样的菩萨从发心以来，已经经过无量亿劫，而于无量亿劫当中，也不是空过生死，他是真正的如法供养，如恒河沙等诸佛。也就是说，他是经过跟一止善知识。啊，听闻正法，如理作义，法随法行，一生一世不断的增上圣道，这样子的功德呢？那么在这过程当中，他还不忘了悲悯众生为缘呢，来行6度，慢慢的才能够做到一心中一切时一切处能够具足6波罗蜜的功德。完整的讲，还不只是具足。六波罗蜜只不过是一切善法的总称吧。啊，于中呢，它能够同样的总摄一切的世出世间善法。那么我在礼拜一的课讲菩萨地的时候呢，我一直把6度讲成，虽然它被称为叫做大乘不共法，其实它是创造一个新地的平台。因为呢，5戒是人道啊的一个基本面，对不对？那么10善是欲界6天的基本心地，而菩萨行者他在生死流转而不被系缚这种个性，其实他心态就摆成6度的一个基本面。这样的一个基本心态呢，就是他的性格了，就是他本性了，就是说他把6度变成一个菩萨行者的本性。那么用这种本性呢，他在上面呢去建立许多的功德法床，所以你所打的那个根基是什么？你往上能够堆叠起来的功德法床的规模就不一样。比如说你打多广，你挖多深，你的那个根基栽的是什么样子的材质，你的设计是用什么样子的结构。那当然我不是学建筑的啦，我的小女儿现在在念建筑，我也看她不再学这些东西，都在用那些石膏啊、纸啊、瓦楞纸啊，在那边做那些模型啊，都还在玩那个向上的功夫啊，基本工程面的东西，看她还是没有涉入。不过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一直讲啊，学佛就跟做工程一样，有工程面的部分，有技术面的部分。工程面的部分是属于向上的，你要知道说我要怎么样那个蓝图。可是细节的部分还是要靠实修啊，就是一天一天一支香一支香这样的功夫啊，生生增上，然后呢成就圣道，用这样子的技术面的细节去调我们的心啊，调我们的心。这几天我都是没日没夜的在听净觉法师的楞严经啊，昨天呢听到他讲一件事儿，大概也不晓得什么因缘哦，可能是学佛院里面的学生吧，这有一些烦恼啊，他大概跟他谈过，然后就有这样的感怀啊。他说啊，出家人不是说不可以有烦恼，可是呢，我们学了楞严经呐，这么长时间，你至少要知道8个字：烦恼本空，对不对？那么自信是本有的，那么就是那个真如是本有的。虽然我们还没有证，你要信，因为如果不信这个东西，那就表示说我们怎么改也改不成佛啊。 但是前面那个事情很重要，烦恼本空。他说啊，他说了一句话，他大概是经验谈吧。他说烦恼最大的天敌是什么？时间。他说烦恼就是生灭法。你只要心不随他动，你看他能带耐你如何，对不对？他就自己升起自己灭去啊，你就看着他怎么生怎么灭啊，你就不随他生不随他灭。他说啊，这就是当初升起随处灭去，当初跟随处。当初的意思就是未来，未来你已经懂这个道理之后呢，未来不管他在哪一时哪一处升起这样的烦恼相，因为你知道，你知道他是什么因缘所生的，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本质，你搞清楚了，随处灭去，随者就有随缘的意思。那个当处随处啊，那个句子啊，是藕益大师在解释这个楞严经的时候用的句子。他就很赞叹藕益大师这个句子用的美啊，用的妙。他说啊，我们出家人不是说出了家就没有烦恼了啊，我们名为出家，其实没有真的出烦恼啊。那有烦恼并不可悲，怕的就是说把烦恼还当作实在了，学这么多的法句啊，不信没有关系，还随着他去造业，有烦恼然后就到处去骚扰其他的人，对不对？让大家学道并不清净，这是不行的。他说啊，我们可以有烦恼，可是不要随着烦恼造业，可以吗？有的烦恼就去拜佛嘛，对不对？有的烦恼就去拜佛嘛，有的烦恼呢就去拜佛，就去诵经嘛，就去打坐嘛，有这么多的功课自己可以领加行啊。啊，你又没有靠十方供养，你又没有其他的压力逼着你不得不去做，该有的执事工作做完了，你就应该好好的好自加行啊。啊，他那个话劝的可是恳切啊。所以真的是回到我们呢，人间是在家人啊，也更应该是这样子啊。那刚才在对面呢，那个李永琪李老师说，哎呀，今天呢有一对夫妇回加拿大去了哈，然后有一对夫妇今天要去喝喜酒当巫姑啊，所以呢那一般人也不多，就是只大概今天只剩了两个人，到现在。我刚刚前五分钟一个人都没有，只有老师一个人在那里。他说我们当老师很可怜哈，就我们不能够随便请假，学生只要一有别的事就可以请假。我说啊，这不是这样的讲啦，我们把这个东西就当做自己的功课哦。真的最重要的是不是上课这个形式的问题，而是上课不过就是一个礼拜那个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哦、剩下的问题就是那余下的呢，那六天加上22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那才是这堂课的因缘。我就跟他分享我的心得，我说啊，在家人来学佛，以前呢、啊、我总是期待很高，希望啊我们呢、啊、学这些经论呢、啊、都期待多几个行者自己在经论上能够深入。我一直蛮期待啊，真的是不是集天下因材而教之，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教学的欲望，我心里面最大的期盼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修行的场域，有修行的心得，也很深入，每个人的经验领域又不一样，能够共聚一处啊，真的泡一尊茶，对不对？哎，各自感怀，随自己的修行境界就互相增上语，彼此互相提携，我觉得那样是最精彩的。我觉得我的心地里面的渴望还是啊，希望能够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因为实在啊，你对行菩萨道，但是每天陪着我爸爸妈妈看那小方的电视，再怎么转，他总是会把选台器转到真情满天下啦，娘家啦，然后一些我觉得没有意义的争论节目或谈话性节目啊，然后要不然就去转到一些所谓的健康的频道去听人家讲一些症状来吓自己啊，啊，一听到哎呀冠状动脉阻塞什么心血管疾病，讲什么症状，他就说我有这个症状。那没有那个病的，就听这些东西吓都把自己吓死掉了。真的没有事情听这些新闻频道，然后啊，真的只要是透过那个小方块出来的人，就不得不信，知道吗？ 永远不肯去学习比较重要的东西不晓得，全不听，连大安森林公园有个花展，然后拉他们两个老人家去花展走一走都不愿意去，离我家多近啊，多近！以前还愿意到这个中正纪念堂那个有不是有条那个松树的步道吗？那以前还大概七八年前嘛，他还愿意去，这几年连去那里他都不愿意去了，那里离我弟弟家很近，他都不愿意去，真的越来越没有行动力，总是一直觉得你越不动就越自己觉得老了，老了还能干什么事呢？只在那边自怨自哀，然后就讲一些话来恐吓我，我快死了哈，你看着办啊，我说我能看着怎么办呢？真是，人最宝贵的就是你还有一念明了心，有一念明了心就还是可以学习，懂吗？真的是，我就觉得建立一个学佛的心态的好习惯很重要，很重要，好过于你自己一下子觉得没事干，在那边自怨自哀，真的，你只要走那条路那条路是无底坑，越陷越感觉无力。你每天有这个纪律，4:30。我的闹钟就设定几个闹钟的点，4:30、6:30，我把每天的几堂功课用几个闹钟的时间点，自动就会响，要不然就会震动，就提醒你功课要换一个功课了。还有最近也跟各位报告一下，我选了半天，因为几个功课大概都做了一个段落了，像大智度论总算大概在前两个月已经做完功课了，然后呢就觉得一下子。失去了这么大部头的功课就要选拿什么东西来替代，就选了半天，最近才决定开始好好的读中进录。一开始读中进录，我就想起以前礼拜六上午还来上课的慈月师姐不晓得她学中进录学的怎么样也请我读得很欢喜，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兴趣真的有兴趣可以自己家里也有一套，就慢慢的读这是很有意思的，你给自己定功课定功课，然后呢把这样子的一个定课自己读经学论的习惯，还有打坐也好拜佛也好，量力而为，看我们今天在你的工作跟生活时间的调度底下，只要得空自己排出一个不是太拥挤不是太吃重的功课，然后恒常守住那个纪律。不过是有个烦恼，那个烦恼就是觉得各位不要当真就是不是对我讲课的同学们失望，绝对不是这个，只是心里面的一种心情，只是觉得我想沉潜一段时间实在是想把课都停下来，真的有一个这样的冲动，只是不晓得这个冲动什么时候会 happen。 好Anyway， 我们还是把方便品继续往下学上礼拜我们读过这段经，论的内容呢，大概已经讲了一小段。我们呢把论翻到3060页，把段落大概稍微跟各位分一下上个礼拜我们对到经文有10个比喻，对不对？他为了要讲无量劫供养诸佛种诸善根刚刚我忘了讲，第3个就是种诸善根。要勤作加行才能够把闻熏习的东西生生增上，而且要道相解脱。因为如果只不过熏习懂了理解了，没有在生活上去一分一分去实证，像昨天我也在跟李老师强调这件事情我说你理解一个道理，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他就一直跟我讲八解脱八圣处十片处这三件事情，他对前两个很讨厌，他只喜欢十片处。我说你喜欢十片处有什么利益？你要修到十片处就必须要通过四禅八定，才能够透过八解脱到八圣处，才能够去修十片处比较接近慧观的东西，由那个慧观在定地功德上生出神通，这就是充分且必要的过程，是不能落等的。你只是观念上理解，当然你会抉择最后的结果，就像你吃饱饭，你不能说最后那个芝麻你吃饱了你只要那个芝麻一样那个芝麻是在摆在第十层楼，你要到第十层楼你总是要从第一层开始去吧。人家的经验谈就是说， 透过你修集四禅八定的功德，当你得到三摩地一地一地之分的功德以后呢，你要有个正见，才刚得你就要用呵斥爱畏贪，让自己不染着那个境界，那就是解脱。可是不染着并不是要你放弃所有一切定地柔软心的功德，你要依八圣处来圣解，对不对？来圣解，圣解就是保任定地的功德，就是说我只要定地柔软心的功德，可是我不要爱畏在定的相上，因为定会让你不想做什么事啊，远离亏闹啊，那个少事少物少尘劳啊，都会有这样子的心态。这个心态其实对解脱人、解脱的道人而言是不能说是错的事情，可是对于菩萨本愿来讲是违背的，是违背的。久了以后呢，你会觉得安住在那种所谓的假象涅槃的，由因缘创造出来的涅槃。不要忘了，你这种涅槃的境界是靠着远离愧闹啊，用远离因缘来创造出来相似于涅槃的心情。而真正涅槃是一切法的自信，你没有在一切法当中历练乃至于去认可那个自信，你不叫做真正入波涅槃。你要去证明那个涅槃，涅槃是要去 do something， 然后呢去让它认可，对不对？去让它证明，而不是理解，然后呢用因缘法创造一个相似涅槃的心态，不是理。就像十片处的神通境界，你能够把所有的青黄赤白地水火风乃至于空还有事，你可以于一切空中无所妨碍的能够为事所现，变现一切的法，为众生呢做净土，摄受一切有缘的众生，那是十片处的功德力啊。可是你一定要能够用八解脱、解脱四禅八定的爱畏，可是呢用八圣解来圣解定地的功德，用柔软心增上我们的堪能性，于中调善得大势力，在定地心当中出生一切的善法，你能够行那种善法，入一心当中无怨无悔而不退转，这是保任功夫的次第，是一点都不能落等的。所以呢，法就是法，经上所讲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有其在修圣道过程当中每一个时间点上的必要性，你没有到那里你不知道它的必要性，不能用你的世俗的想法理解的道理说啊，这个道理我懂了我就直接 shortcut， 对不对？透过一个虫洞，透过时间的隔碍就直接到达那个最后，跟你讲，你纵使到那里，方便品就跟你讲，一切的圣道有双回向，一个是因相果的回向，你在因地的当中要广学多闻，为什么？你要起信，广学多闻是要起信，让你在因地开始起修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个道次第每一个每一个会遇到什么问题，最终的典范是要达到什么样子的果功德，把整个道次第里面的风光跟里面的行为因果功德的差别通通搞清楚，你才能够自己上路，对不对？不带他远，一地一地去成就他的功德。可是到了果地之后呢，大象回旋啊，经上讲了，华严经讲大象回旋啊，那一从果回向于因，一往上看，哎呀，原来这么回事啊，众生真的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为什么？只为自己做障啊，做烦恼障，做手持障，把自己困在那个小小的小小的自心见当中不得处理啊。所以回到回由果回向因，你就知道唯行的方便来耳。所以这边有一句话倒是蛮好啊，请看到那个大智度论，真的多读经，这些法句啊真的是不是我们人想得出来的，只有走过的人他回来告诉我们他才知道。你看3065页倒数第二行，好，倒数第三行，他这边有何以故啊？他说啊，世人不可但为说诸法实相，闻者迷闷，生于疑悔。啊，墨学其实一直以来就有这个习惯了，因为 只要读到真理实相，觉得很道理，很有道理，想跟别人分享。他说啊，对一般人啊，你不可以只是跟他讲诸法实相。如果你跟一般人只讲诸法实相的话，他听着就迷闷，然后呢，就生很多疑悔。啊，那你讲什么话，哥我是来听拢无啊那哈。所以呢，他说是故，圣道心者要以什么来存心呢？他说是故以第一义为心，用世俗语言为说。是故说分别有诸波罗蜜教化众生，而于中要观察什么呢？众生实无有法，皆是空，不生不死，不退不起。啊，这到时候我们讲到论文再谈。我要跟各位谈的就是那倒数第二行那几个字，以第一义为心。记住，你要施设方便，你要讲方便，你要以方便来调柔众生，一定要以第一义为心。你如果没有这个意乐，没有这个存心，那么你讲方便就是胡说八道。所以一直跟那些学天台华严判教的师兄姐啊、学长啊讲这件事儿，他说啊，教判是让我们来判众生的根，来去气，怎么样讲经教，用适当的言说才能够啊气众生的机，而又不离佛法的真实意。所以不管你用藏通别圆，乃至于用顿渐秘密不定各种教学的善巧，都是要教我们如何以第一为心。按天台的说法，就是要入圆教的信解。你自己要入圆，你圆教的信解，你要入圆教的之见，你也要想办法让众生先开大圆解，先见道而后行道。所以一切的世俗言说一定要说。所以我们礼拜四晚上才在讨论这件事儿。他说啊，吉藏嘉祥大师三论宗的主张被判教判成淡明无实这四个字啊，他就说他不以为然啊。他说这种三论宗的论点呢，是只是对之意。我说对之意是某些三论宗的学人把空讲成只是假名空，只是为了要对治有执而施设的对治法。可是真正的般若空不只是对之意，它一样像你如果去读吉祥大藏大师一般人读不懂的很多的开示，他就讲你要能够出于中啊，出于假入于中，而要又能够出于中又入于假。可是他完全都不讲空，像嘉祥大师反而一直劝我们要圆假入中，而不着于空。但明无实有两重意思，有两重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从因地相果位，就跟唯世界一样啊，了解这一切只是什么因缘所生，假名失色。我们原假名生出我执跟法执，何来有执实的必要呢？所以你只要了解这一切，但是假名失色，无有实意。无有实意，并不是说假名没有办法引导我们向真实，而是说我们的用心错了。在假名上自己生受想，执自己的受想而为实，不能够知道实相是不受受想这些有为法的拘碍，它是一直不断的住无住法，不受五蕴你的经验界所系缚。所以第二个呢，淡明无始的意思是说，等到你懂了第一义，入了第一义心以后呢，你回头一看，你不借着假名方便施设，以世俗语言为世人说，何以能够得真实义呢？懂吗？所以一定要透过假名施设，由世俗言说为世人次第引导，才能够入真实义。否则不透过假名的方便施设，何以能够得真实义呢？这就是方便道的关键。所以你看啊，在般若经当中，方便道是在般若道之后啊，你要证根本无分别智才能够行方便道，不是在没有得第一义之前你就可以随便说方便的。在入见道位以前，你行的都是道向涅槃，以涅槃为上首，正根本无分别智为你的里程碑，为你的目标，不是只持一个方便法在那边呢，就 就一手悠闲，然后长身两脚卧，什么事情都不加行。你要还没有得见到位，得根本智之前，你的加行啊，可是要很恳切、很勇猛的。因为如果不到见到位，你的功夫啊，还是要生生世世重来。因为你没有入到忍位不退转，你没有入到见到位，真的得出果无生法忍的下品位的功夫，你得不到这个功夫，你生生世世就像钻木取火一样，就必得要重来。善根是有栽培，可是栽培到善根不成熟，成熟的善根也不到解脱位。所以引导地前的行者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成熟一切有情的善根，让他的善根没有善根的重善根，有善根的快快成熟，成熟善根速证解脱。解脱就是证根本无分别智，你刹那让自己的心触证到那个电光火石，哪怕只是一刹那心的真实境界，你往后所有一切的功夫才不会白费啊，不会闪闪乱乱的啊，方会在一切的这个生死流当中空过生死。这是经上很恳切的教导，这是过来人讲的话，要真信啊，要真的信。所以这边就讲这个事情啊，回来。所以他就举了几个比喻要谈这个事情。第一个比喻呢，在3060页的论文呢，他在第三行下面，欲令此事明了故呢，故作比喻。为了要明了什么呢？明了我们要经过无量劫的生死，于众要这个供养诸佛，对不对？要亲自这个依止善知识啊，听闻正法，如理作义，法随法行。法随法行的目标就是第三件事情，叫种诸善根，对不对？这样子才能够一分一分开发我们甚其稀有的功德力。所以功德不是在那边祈请天上就会掉下来的，是要用你的心力去调伏烦恼，一分一分去证的啊。你要学习安心办道，有堪能性在定地功德当中生无漏道的慧解。所以他说啊，司法界当中佛菩萨的功德都如日月照视天下一样，有阴阳二气和合故啊，万物得以生长。所以这种啊，太阳就像是般若的智慧，月亮就像菩萨的清凉啊，陪伴众生成就圣道的心，这表大悲。用这样子的慧日跟悲心如月一样的功德呢，陪伴众生，只是要做什么事呢？做倒数第二行，又复菩萨虽行无般若蜜，不得般若波罗蜜，不得名般若，以不破浊心故。只是要叫我们破浊心，所以入地以前只是要学习这个东西，看清楚这一切只是我们的妄想境界。妄想境界怎么来的？分别所生的。分别就无体，所以你根本无所染着。回头看，嘿呀，就是自己无始以来这种染着于一切境的习惯。所以楞严经阿难开三卷半以后开悟的偈子讲什么？消我一劫颠倒想。其实不是要破法，就是要把自己无始以来的颠倒见看到了。颠倒只是误会嘛，他没有叫你改变境界什么事，只是要你通达真实意，然后呢用正见调伏你的烦恼。如果你用这样子入正信解位啊，这是原教的初信啊，就等于什么？就等于阿毗跋致啊，等于别教这个初地的功德啊，这是非常非常不得了的功德。你只要信解，用正见调伏你的烦恼，就像刚才净土法师所讲的，调伏烦恼不是说没有烦恼啊，也不是说烦恼不生哦，烦恼生。可是你可以用一句话，烦恼本空，对不对？我就看他，忍他，任他如何，我只要不随着造生业与业，你意业转，我就看着你，我就看着你，用你的定地功德调伏他，柔软你的三业。这就是破浊心的第一步，用正信解力入原教的初心位，由这样子得到相似于佛一样的阿毗跋致的功德。而你自己一次一次这样子调伏你的烦恼，你就一次一次更恳切知道道的真实性，对不对？ 你就更可以把生死放长，没有时空的观念。然后于中呢，你就随时随地观修护法，对不对？祈请他们的加持，然后你在道上用你的堪能性得大实力，调善你的三业。功夫只是这样子啊，一天一天增上而已啊，不求神妙的境界。然后你如果能够这样子得般若的话呢，你如果不得般若，如无夫之妇，如果得般若的话呢，就好像有个靠山一样啊。这是第三个比喻。所以在3061页这边只是用一行字，他没有多做解释，这边请标第三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在第三行，3061页第三行，比如转轮圣王虽有千子啊，84000小王及六宝，不得名为转轮圣王啊，不能飞到四天下，若天遣金轮宝至，乃得名为转轮圣王。所以要以金轮为导，你这些啊道之良才能够有用，否则你家财万贯，你不晓得把钱用到哪里去，你抱着那些钱只是徒生烦恼，对不对？所以呢，金轮宝者就是智慧，用我们福报的智慧。所以我们也不排斥要修集福报，修集福德。可是你有的福报，有了财宝，有了这么多的美满的眷属，可是如果你不晓得人生该做什么事，才是正事业，才是真正有功德的事业。你不知道的话，人生过的到老死也还是带不走这些东西，只是留给不孝子孙争财产罢了。你图到什么？图到只是你的灵堂的那张照片，然后给人家拜啊退啊拜啊退啊，你自己得到什么任何功德吗？纵使旁边站着就觉得没有争任何利益啊，什么东西带不走啊，唯有业随身啊。而金轮宝是真正可以带走的功德力。好，这是第二个比喻。那么第三个比喻呢，在第四个比喻呢，在倒数245行，比如健将，前面用军将。好，我们上礼拜讲过了，健将比喻菩萨，比喻菩萨，而这边所谓的器藏比喻般若，增上慢者未得圣意，亦未已得。所以学般若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增上慢。所以我们呢，在礼拜一已经入到大宝基金里面，开始讲入菩萨行的正行。正行有八种相，第一种相就是恭敬法跟法师。你如果不恭敬法，不恭敬法师，你心中没有圣道一子的师，你没有老师，你就没有办法接传承一直到佛啊，仅凭己力只是徒增增上慢而已。所以呢，般若就是这些随着老师，随着一些同修道友，在经论当中用长远节的心长时熏修，不以一扫为主，这样一直不断的次第增上。所以刚才我一直讲啊，墨学其实非常希望的是，哎呀，很多人都是慢慢的都会慢慢老吧，慢慢退休嘛，开始慢慢把自己读经学论变成一种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会值得欢喜的事情，然后就把它变成定课，不把这种功课只是交给别人做，然后你只是来听听别人报告心得而已，自己也可以做这个事情，然后呢随分随力的去跟别人呢，用你的善业行出你今天在道上的一种体会。他这边讲了一个观念，就讲了菩萨旃陀罗，凡修菩萨行者绝对不能够用任何，比如说你是好要偷偷苦行的，你就看不起在人间道行六度的人，你如果你是行六度的人，你就看不起那些在山上闭关的人，凡是以自己以少为足，看不起别的修行人，那种人就叫做菩萨旃陀罗。用见种心，用自己以少为主的心，只是认为自己所行是最尊贵的而轻贱他人，统称都叫做菩萨旃陀罗。昨天呢，雄文老师也在讲这件事儿，他说啊，我们呢汉传佛教其实有很多好的教法，可是呢我们文人相信的习惯总是以为自己所学的是原教。他就说一句话，他说啊，如果我自己最好，老是批评别人不好，你认为这种人是得原教之见吗？那你去读一读就知道了，肯定不是。原教之见都说啊，一真法界，谈的是什么？法法皆真，每个都是第一，都是 number one， 对不对？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因果上，你只要弃机，你只要弃理，你能够于中得到如量如理的智慧，对不对？行出这样的功德力都是好事，只是不要以早为足，而能够以就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目标的话，大家都是同修道友，对不对？没有什么高低先后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是向于佛乘的完成，这才是圆教的之见呢。圆教之见就是说，大家不管今天行为因果功德展现出来高低浅深各有不同，可是只要大家目标是佛，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是平等的。以果地上来称我们的信，说成平等，不是真正我们真正的功德力是平等的啊。佛讲的平等是就近平等啊，不是目前在因缘差别相上的平等。佛并不要求每一个人在因缘果的道次第行为差别相上求平等，求平等就有点揠苗助长，你明明还不到那个功德力，硬生生把你拉到那里也没有用嘛，你也安住不了嘛，你为什么不称你的信？所以佛法要讲称信才能起修，庆况六归妞当，你现在承得起多少的法行，你就好好的安心办那样的道，不去羡慕，不去嫉妒，不去交办他人，这叫做称信起修。称信者是本来事啊，绝对不是任何高很高啊，觉得说我要去学第一地，我要去学什么教法，我要去领什么传承跟家行才是高贵的，没这个想法。我今天哪些事情做得来，我就把这个事情认养得好好的，行住于平常，当于平常事，而不亲近自己，当然也不会去骄慢于他人，不会去嫉妒他人。所以呢，菩萨行者的心呢，最第一个一定要打掉的是什么？嗔。第二个要打掉嫉妒，开始有功德力之后，还要打掉骄慢、嗔、嫉妒、骄这几个烦恼心所，是最障碍菩萨行的。你只要把握这几个心要啊，都还允许你有痴，还允许你有贪，没有关系，你贪在法上嘛，对不对？虽然还没有正果功德，你就这样子安忍在道上，学习那种堪能性，别人怎么击毁你，你就当作没事啊。这个就是功德。然后翻过来3062页，然后呢，在第四行，是五波罗蜜皆趋向波罗蜜，如诸小王朝中转轮圣王。一切的小王，就四大洲各个部洲里面的小国王啊，都要朝向什么呢？都要朝贡于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是领四大部洲的啊，就像什么呢？就像一切众流皆入大海。所以呢，小王朝中转轮圣王是我们前面经上的第五个比喻。一切众流皆入大海是我们前文经文的第六个比喻啊，第六个比喻啊。然后底下他就问，我们就从这个问开始啊。问曰：五波罗蜜如诸川流，波若因如大海，今何以言五波罗蜜为波若所守护故得入萨婆若？显然波若还不是萨婆若，波若是守护众流啊，是守护众流，然后呢令众流都得入萨婆若的大海。所以般若还是属于菩萨因地法行的守护神呢、啊、的意思是这样子。然后呢龙树菩萨就自设问答说呢，答曰：汝不闻先说般若有种种名字，而萨婆若其实也就是般若一种异名，而五前五般若就是布施到禅这五种般若，在这种分法当中是属于福德，入般若波罗蜜中即得清净般若，般若清净故得佛道。清净故的意思，清净的意思是除一切障叫做清净啊。以离垢来说清净啊，以离垢来说清净。他说啊，一切的福德，如果福德不是保任我们三业向于无着心的修行，成就一分一分的般若的正智，然后去见一分一分的真如，你就不叫做清净诸障。当各种障当中，简单讲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你能够少分的得到烦恼障所尽的真实，跟所知障所尽清净后的真实境界，你能够保任满分的清净二障的 所证真如，那个改个名称就叫做佛道。所以呢，行为功德上说一切的差别名称，不过都是因为从少分、多分到全分、满分，然后呢改变不同的名称而已。因地不管多少分位，都简单叫做般若。等到你满分以后呢，就变一个名称叫做萨婆若。所以萨婆若我们讲啊，是佛智的性海，本性的大海。是故言呢，入萨婆若也方便说为入般若。因为我们对因地来讲，以果地的功德来讲因地的法性，因为因地来讲，当然说众生就有佛性，可是呢并不代表已然成佛，所以还是要少分少分，看你能够卸脱多少拘碍我们的心心所，你能够离多少心心所的系缚性，你就得几分般若。等到你满分卸脱为止之后呢，就改个名称叫做入萨婆若。其实所入的就是得那种自信的光明嘛，光明是一瓦到一千瓦、一万瓦都还是光明，光明的自信没有差别，量上有分位假立的各种名称而已。所以他说啊，如果有人移诸般若各个有力，何以独言般若？独言那个波言应该是般若吧？何以独言般若波罗蜜功用最大？我相信那应该是错字。何以独言般若波罗蜜功用最大？是故呢，再举了第七个比喻，这边标第七哦。比如人之右手，这当然是约习惯使用右手的人而言哈。比如说有人的右手自然稳便，你偶尔呢用左手去做，你就发觉哎，背面嘛是一只手啊，五个镜头啊，一个也不少，可是就是不得善巧，对不对？因为缺乏训练。所以以前我曾经做顾问啊，还做过那个波蜜果菜汁的广告哈。不是，那广告不是我做，意思是说我做过那家公司的顾问，给他们做教育训练。我就看到他们的公司的广告，就是有的时候啊换左手，对不对？好，来平衡一下，就是说意思你要换吃什么果菜汁啊，来平衡你的营养的摄受，道理也是一样。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机会常常换着做哈。那五波罗蜜就像是左手一样，这五波罗蜜左手，但是如果你不得右手如右手的波罗蜜的帮忙的话呢，则左手五波罗蜜所做一切事情就有所不便。就像什么呢？就像有人闭目造事，所作皆成，如导师在前，鱼伴随足，禁止取舍，皆随导师不得自在。波罗蜜亦如是，导五波罗蜜所可修集成伴，皆养般若。到这边为止。意思就是说啊，般若其实他也无所作，记住哦，般若不但无着，其实他也如法性无所作，他不是真的做什么事，他唯一做的就帮你看清楚，跟你讲这里有一个障碍，所以你要靠左边一点，左边有个沟，你要靠右边一点，就跟你来分别称说一切的障碍跟能对治的功德。所以玉切师利论讲啦，一切的圣教讲简单了，就是十个类别，其中就跟你讲哪些是有过患的哦，哪些是你应该要对治的哦，哪些是应该要能对治啊、哪些是应该，哪些是所对治法，哪些是能对治法，对治的时候呢会出现什么样子的障碍，怎么样子的因缘才能够修为啊、这个出离障碍的方便，哪些呢是顺向障碍的法啊，哪些是行为的差别，哪些是果地的功德，把所有这些东西啊都跟你用世俗言说方便假立跟你说差别的，其实就是要让你直直的入中道实相，对不对？所以讲差别是叫你不要去入到那个陷阱里面去，就叫你直直的得无碍道，无障碍道，而能够直入什么？直入萨婆若海。趁着你的本性，因为众生的本性是什么？因为世俗里来讲就是不喜欢苦嘛，没有一个有情喜欢苦。所以呢，般若就告诉你，你可以免苦，你不需要去免苦，你只要能够于一切的为缘修出离心，有一切的功德起心乐心，然后呢， 出离那些违缘的机会，对不对？顺向那些这个功德的这个顺缘，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往前，一直不断的执行，就可以不生障碍，直入萨婆尔。所以般若就是那个波维亚啦，把宾亚跟你讲，要调度你五蕴的那个观察会。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你的道粮才会不浪费，才会用在刀口上。所以般若只是把一切的障缘、违缘、顺缘、能对治、所对治，一切的差别法教为你分别称说，而叫你要离这些缘而直入萨婆若的那个明了心的那个观察会，那个如实智，都是般若的义名，而目标都是要你直入萨婆若。好，这个是第七个比喻，告诉你如人的右手一样。接着是第九个比喻跟第十个比喻，都讲转轮圣王的两种功德。在第四行这边说啊，此中佛自说比喻，就说了第九个比喻，说了如转轮圣王的轮宝在士兵，士兵是当初印度啊以及大概东南亚国家大半都以这士兵，那四个兵呢、啊、最强的是象马车兵，就是人啊，步兵啊，最厉害的是大象。所以大象通常在他们打仗都是像我们的坦克车一样啊，是冲垮敌方阵线的一个前锋部队。然后再来马可以迅速的把我们的部队啊，在攻陷别人的阵地之后呢，立刻直驱到别人的这个后防，攻陷他们的那个后勤部队。所以啊，马之后了，然后再来用车才可以大量的把我们的部队啊送进去。最后呢，兵就从车上下来，去开始办那些细的事情。所以他们的士兵就是象马车兵。可是呢，要有个大将拿那个指挥旗，对不对？好，或者利用号兵啊来指挥这个士兵，什么时候出兵，什么时候停在哪里，什么时候要怎么样搭配。所以呢，他说啊，这士兵为前导，轮助于保则助，那个轮就是那个指挥啊，就那个轮就是那个指挥的那个命令，轮助于保，就于就士兵呢、啊、就会助。那么轮士，那个轮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常在五波罗蜜做前导，五波罗蜜呢另外五波罗蜜随主，如般若经初品中啊，就前面三十四卷中间呢、啊、处处都有讲，菩萨欲具足檀波罗蜜，不见施者、受者及财物，就三轮体空。可是怎么样呢？要先筹量分别断一切浊，这几个字画起来。般若有两个个性，第一个个性筹量分别，断就是对治，他会去分别一切的相，然后呢起对治一切浊心的过患。所以般若有分别的功德力，那是在因地的时候呢，他引导你要耐心的去学习一切的世出世间善法。所以呢，般若并不是完全无分别，他具足能分别，可是又叫你无所分别，对不对？能分别是要你出离障，无分别是不要你染着于净。这两个佛法不管讲哪一个法句，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都要这样子，有入有出，入出故你能够了一切相而于中不作分别，你能够住无住法，你能够于无依止而出生一切的功德。这些事好像矛盾的话，可是事实上是必要的步骤。所以般若第一种功德就是筹量分别，断一切浊，然后呢在一切的事相功德如布施上呢，有般若做前导，你能够得一切的空性相应的功德力。那么如轮宝啊，服侍天下矣，常在王宫啊，住于虚空当中。所以你们看到那个南传的那个金色，或者我们现在的宫殿呢，在大殿的上面都有一个，有没有？都有一个转法轮，然后旁边有两个一公一母的鹿啊， 表的是那个初转法轮的那个鹿野苑的那个标志，就是这个意思。那个轮就是那个，就是这个比喻般若波罗蜜。所以所有的大殿，当你今天已经完成了一些除障的功德之后呢，般若在哪里住？般若在虚空中住，就像你大殿，大殿就是你我们身心的道场，道场当中在虚空中住啊。那么圣王是菩萨，轮是般若啊，轮是般若，破诸魔明烦恼已，入萨婆若宫中住。那么第二种功德就是第十个比喻，好，所以请倒数第三行这边写第十个比喻，一样讲圣人这个转轮圣王的第二种功德。前面呢讲分别的功德，般若具有分别一切法的功德，那是分别一切的障，叫你出离这一切障的系缚。等到你破一切的魔渊，入萨婆罗之后呢，他就无住而住，对不对？住虚空中，虚空无处而住。那第二种呢，四轮无所分别，是他的无分别的功德啊，无分别的功德。记住哦，他是无所分别，是分别一切的所分别无所有，懂吗？这才是他这句无所分别的话。分别一切的所分别其实无所有，所以唯识观有两个观。第一个前半部呢是无义人，正一切唯是无义。哎呀，这一切我以为真实有我，真实有法，那个我法的种种差别相，不过都是带着四性，对不对？分别变异的假法，无有真实啊，对不对？你要认可一切法无义，唯是四性，四性是虚妄分别，所以它不是全无，可是它绝对不是实有。用这样子一分一分去掉你的执着，学习安住在那种不着的个性上，那你就安住那种所分别无所有的那个个性，却怎么样行一切的功德。所以他说啊，四轮，这个轮就是金轮啊，金轮它的个性就是无所分别，它能够分别一切的障碍无所有不可得，对不对？一切的所我们以为的实有的我种种相法种种相，它的实性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而我藏在前，余宝在后，无物正碍心。其他的功德，余宝就其他的功德。你以这个为前导，你知道所有这些障碍根本不构成真实的障碍，这些障碍都是误会。你了解这些误会之后呢，你就把心放成平坦了。一切障碍来，稍稍有烦恼立刻就平息，稍稍有烦恼就立刻平息，用这样的保任你一切调善三业的功德，余宝在后，去成就他一切的功德力，去摄受众生，去圆满你的净土功德，去让你跟你有缘的众生呢，在余中的法教当中能够得随顺业。而你余中呢，无正爱心，是可来是不可来，余中是可来叫做取，是不可来假名为舍，好像有取有舍，事实上于中无正亦无碍。他不会去谴责有人要住有人不住，有人要来有人不来，我要教谁我不教谁，其实这些只是完全只是相应而已。有来不来的相，可是他于中呢，菩萨行者因为有般若故，他观一切无所分别，所以呢以余宝成就一切功德净土呢，相应的就来，他不以残取心去诓骗众生来生彼国，他不会。你自己的功德不相应，你就不来，不来不是我不让你来，我也不做障碍令你不能来，只是因为你感应不得道交，所以你来不了，所以我与众生无取舍，可是呢我常守护。为什么？以这个轮宝常守护，你只要把所分别一切的实有性常常用无义人观空啊，所以空是入圣道第一个功德。可是观了空之后呢，你要用真如实观成立一切的菩萨功德。你如果不用真如的心成就一切的菩萨功德，那跟外道没什么两样，对不对？跟枯木瓦是一样，无所作就真的不作啊，一切的余宝功德就不得成立他的功德力。所以他就做这样的理由。所以呢，般若有两种功德， 第一种功德呢，先为我们在入行之前筹量分别，断一切的浊心，然后叫我们出生一切的善法，对不对？那么行一切善，于众要知道善所成就的一样是有为，生出异灭的假法，于众呢继续用不染浊的心行一切的功德，这叫做真如实观。所以啊，一切的止观一定有二道，前面那一道叫做唯心是观，先观一切法唯是无义。然后呢，入波，等你入正唯是实性之后，你一切知道只是依他起，于众的偏离执本无有故，对吧？你就随顺依他起，成立一切的善法，这时候依他起完全清净，你就可以用净分依他起成就一切的如幻功德，于众也不起正爱染浊分别的心。所以般若前后就有这两种功德，先为我们分别一切的障，断一切的浊。因为如果你不把贼搞清楚，你起不了对治心，而对治之后知道根本无所对治，烦恼本空，无明没有吸附，没有吸附何来另外一个心求解脱，对不对？所以解脱是什么？解脱就是观一切法性无所能作。最后那句话就是要你懂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要泯掉一切的能所对待，这个时候才叫做见道。你能够应可一切法性无所能作，就像我们今天地球上有很多的这个科学的道理真理，那在世间就叫真理。比如说我们有重力，所以我们会站在大地上不会浮起来，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每天都在重力环境底下，我们感觉要有重力吗？没有啊，你就感觉我咖啡压起来都压起来啊，哪有重力啊？重力跟反作用力之间的平衡，我们一直在玩这个游戏，一切在法性当中无所能作，于中你就可以在这些限制条件上有一种观待假立的自由，会让我们一时误会有我有法，而不过就是在因缘条件的许可的情况底下。你不要以为现在因缘许可你能够做到这些的自由度，就以为它是长项。等你关节炎啦，对不对？等你车祸韧带受伤啦，只要一点点身心不平等的不愉快，你这些有这个想法你不见得做得到。是表示啊，你的想法跟你想怎么做跟你能不能那么做，其实都还是被因缘条件所主宰的，所限制的。所以一切法性无所能作有前后两个意思。第一个，我们原来活在这些被因缘条件许可的功能范围之内，所以你也没有多做什么，你不用到那么多的功能，那个功能也不会因为你用不到而丧失掉，对不对？所以呢，在我们的世间法当中就用潜能教育啊，告诉你啊，要尽量开发我们大脑的功能。可是再怎么开发，的确有这种因为你要依止于五根身而会有的限制条件。可是当你知道原来法界的功德可以透过随喜他人，所以有些时候你可以因为随喜他人赞叹他人，而且可以得到别人的帮忙，别人用你做不到的功德力，而你可以怎么样随分的去享用他的供养。透过这样子彼此提携呢，彼此分享，而你能够成就一个更广泛的法界性，这才是一切法性无所能作。所以不是你要去盛满一切的功德，而用你自己能做得到的东西，用随喜功德来分享这一切的法界性。所以般若无分别亦如是，檀波罗蜜随我来，斯罗波罗蜜勿来，没有这样的分别心哦。如经中广说，所以我们才说一心为什么能够具足六波罗蜜，就是这样。因为这些法性本来都是相随顺的，你把你的频道转向哪里，它就会出现那种功德。所以一切的功德有没有，不是自信的有无，而是隐跟显而已。